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教会公用本的308页。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8节到29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之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虑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是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外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是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晚上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做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保守带领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又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一起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来思想你的话，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主借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台上所讲还是台下所听的，主啊，你都恩待我们，看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的名，阿们。好，那么在中国古代呢，当皇帝上早朝的时候，那他们的文武百官都会来到这个皇帝的面前。那这些文武百官当来到皇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恭敬来到这个皇帝的面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面前的这位皇帝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他们上早朝的时候，他们不会迟到。那么当然他在这当中，他们来到这个皇帝的面前，他们也不会随便的乱说一句话，因为他们知道在他面前的这位皇帝能够让他们升高，也能够让他们降卑，能够让他们生，也可以让他们死。所以他们每个人当他们来到皇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恭敬在皇帝的面前。那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儿女，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那于是借着刚才元明姐妹带领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18到29节的经文， 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也就是啊，在主面前。那说在主面前，顾名思义，也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当有一颗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有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我们看大卫当得知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他神给他的应许之后，然后大卫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那第一方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主面前首先我们需要心存谦卑。那当大卫得知神给他的应许之后，我们看第十八节的经文，于是这里说，于是大卫王就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知道，那么大卫进到哪里呢？他坐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坐在当时啊，进去就是在当时放神约柜的这个会幕里面。那他也就是坐在神的约柜面前。以当时的背景，他很可能他是跪坐在神的约柜的面前。那当他跪坐在神的约柜的面前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他接下来他就说，主耶和华。那我们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大卫在这当中他至少用了7到9次说主耶和华，主耶和华，主耶和华。那么从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出来什么呢？其实让我们知道大卫他对神的属性的一个清楚的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第20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20节当中说，大卫说，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话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那么让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卫他知道神的无所不知的这个属性。那当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第17节当中，当主耶稣吩咐彼得说，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小羊的时候，然后连续3次问彼得的时候，其实彼得他在这个地方他也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的。那我们知道，那大卫他在这个地方他说，主你是知道你的仆人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大卫他对神的属性的无所不知有一方面的了解。他不仅他知道神是无所不知，而且在22节当中他也知道神的属性，神的独一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22节的经文当中他也告诉我们说，在最后一节说，除你以外再无神。那说再无神，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生命记当中的第6章第4节，也当时就是也有这样的话说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那么也告诉，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他大卫他认识神的独一性。他不仅是认识神的无所不知，认识神的独一性，他也认识到神的信实。那在第28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大卫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语是真实的。那说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其实就是讲到他对神的一个神的信实这一方面的属性他清楚的认识。那如果我们总结下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心存谦卑，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对神有一颗清楚的认识。当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那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认识神之后，他在接下来他就能够说什么呢？在第18节接下来他说道，说主耶和华，他说我是谁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大卫他在这地方在神的面前他这样祷告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谁呀？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谁呀？我们是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救赎的一群神的儿女。那当大卫他这样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那他在接下来他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卫他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他认识到自己的一个渺小，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不配。所以大卫他能够在神的面前下来，在神的面前他能够谦卑下来。这也让我想到了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当中啊，神在荆棘当中对摩西啊所说的话。当神要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对摩西说，你起来去到啊埃及去跟法老说，我要把我的民从埃及拯救出来，要去让法老来释放他的民，去出来侍奉主耶和华。当神这样来呼召摩西的时候，然后摩西他说什么？他说，主耶和华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可以去到和法老说话？我怎么去带领以色列民这么多的人出来呢？他说，其实这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他摩西他觉得自己的一个不配，他更觉得自己很渺小。如果他如何一个在旷野放羊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和这个法老，高高在上的这个法老去对话呢？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首先我们要对神有一颗清楚的认识，而且我们对自己也有一颗清楚的认识。大卫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当中也说过，说我是谁。当那个扫罗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大卫的时候，那么大卫就当大卫得知之后，然后大卫他就说，我是谁呢？其实这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当时他是一个只是一个平民的一个小民而已。然而扫罗却把他的女儿，也就是公主，用我们现在的话就说他是公主，一个平民的百姓怎么可以配得娶这个公主呢？那当等等这些，让我们知道大卫他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所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谦卑下来，他因为他对神有清楚的认识，他对自己也有一颗清楚的认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心存谦卑，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对神有一颗清楚的认识，特别是对神的属性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一颗清楚的认识，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位伟大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觉得我们自己的不配和自己的渺小，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说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到那个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有一天他走在那个路上面，他走在路上面的时候，他就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就来看到苏格拉底的时候，他就炫耀自己，他说，嘿，苏格拉底，你知道吗？我的家有一块在雅典最大的一块土地，你知道吗？然后苏格拉底听了这个年轻人这样的炫耀，这样的骄傲之后呢，然后苏格拉底他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地图展开在他面前，他说，哦，然后我知道了。他说这个时候他就跟那个年轻人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在这地图上找到亚细亚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年轻人，然后他就找啊找，终于找到了亚细亚这个地方。当他找到了亚细亚这个地方之后呢，然后这个苏格拉底又对他说，对这个年轻人说，他说，你找到了亚细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希腊在什么地方呢？然后这个年轻人他也费了很大的劲找啊找，他也找到了希腊这个地方。当这个年轻人把那个亚细亚和希腊这些两个地方都找到之后，然后苏格拉底最后又对他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雅典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一次呢，这个年轻人他就费了比两次以前的两次更大的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终于找到了这个希腊这个地方。找到之后呢，然后就对苏格拉底说，我已经找到了。当这个年轻人把亚细亚、把希腊、把这个雅典这三个地方都找到之后呢，然后苏格拉底就对他说，说什么呢？他说，年轻人，请你告诉我你们家的那块土地在什么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当这个年轻人他知道，如果他们家这块土地对比亚细亚、对比希腊、对比雅典来说算得了什么呢？真是微不足道。 那同样的，你知道啊，后来啊，他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之后，后来他就觉得啊，自己很渺小，很有限。然后后来他就反思，后来他反思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很谦卑的人。你知道他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吗？也就是后来成为希腊的一代的一位啊很有名的一个大哲学家，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故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啊认识我们啊自己的渺小和不配，也要看到神的伟大奇妙的作为。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啊谦卑下来。那说到谦卑，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呢？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谦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自卑。啊，很多的人说到啊那个谦卑的话，他们就把他改变了，然后他看到身边的人比他啊优越的时候，比他强的时候，于是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想法，就很消极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他觉得我自己啊不比别人强，我在别人面前我应该要沉默，我该发言的时候我不要发言。其实不是这样。那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啊谦卑呢？那谦卑也不是在表面上啊简简单单的从几句话而来，就是让人可以看到你从表面伪装出来的一个做法，也不是表面。那真正的谦卑是什么？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真正的谦卑是对神有一颗正确的认识，而内心发生有生命的改变，并能够从生命当中流露出来那种主耶稣的生命来。这是真正的谦卑。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啊神的儿子，他降卑为人的样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为他的门徒来洗脚。这是真正的一个谦卑。那说到我们要有一颗正确的一个真正的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也要思想一下，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或者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谦卑呢？我们有没有思想过这一方面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谦卑，或者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长久的谦卑，而只是一段的时间？其实这里面就是啊，让我们能够啊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第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知道，第一，我们忘记了神，我们自然我们就不能够谦卑。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我们眼中也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谦卑下来？第二方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啊，我们什么都可以，我们离了主我们什么都能干。这是第二方面，我们为什么啊不能够啊谦卑。在历代志下的第26章当中记载了一个犹大王，这个王啊很厉害，就是乌西亚。那在26章，在历代志下的第26章当中，如何描述这个王呢？他起初接续他父王的那个位的时候，他定义寻求耶和华。那他当他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那耶和华主耶和华也使他国富民强，风调雨顺啊，以至于他在当时那个周围的一些国家都不是他的对手，那周围的国家啊也不敢侵犯他，因为神使他国富民强。在当时他的不论他的军事，不论他的国家，他的人民各个方面都很厉害。然而就在这个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然后他圣经上说什么，他开始什么心高气傲。那他心高气傲，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件不该他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像祭司一样去到神的殿中去献祭给神。当时有很多的人拦阻，但是他没有听任何人的话，然而一意的孤行要去做他不该做的事情。当他要去做的时候，他还没有进入到神的殿里的时候，他的额上就起了大麻风。那最后呢， 就是被人拉出来。那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就给他一个啊结论，就是说他起大麻风直到死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那个乌西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当我们人生在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啊，在我们人生的顺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很容易去啊忘记神，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很觉得我们自己很厉害，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就自然不能够谦卑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不是说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恭恭敬敬谦卑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在安逸当中我们更要思想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他起初把我们怎么样，然后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其实这也是大卫他所要表达的一个心意，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谦卑下来。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要谦卑下来，我们还需要什么呢？什么呢？我们还需要有一颗存上一颗感恩的心啊，和我们有谦卑，我们也需要需要感恩。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好啊，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要来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当受到别人一点点小恩小惠的时候，我们当加倍的去对别人，加倍的去付出。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当大卫他得知神给他应许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也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19节一直到22节的经文当中，大卫他得知有很多他想不到的事情，他就回想他以前，然后他就看看他现在的各方面的神给他的这些应许，神所赐给他的福气的时候，他心里就不断的有感恩。那首先大卫他没有想到神会使他有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身份。在第十九节这里面，他在第十九节这里面他说到，就说这里说啊，主耶和华就说啊，第十九节说，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那么我们知道，当神应许这个大卫，当神应许大卫的时候，然后大卫他说这个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呢？其实就是说在当时这不是人能够经常能够遇到这样能够得到这么大福气的。所以当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不仅他的神给他有家庭，神给他的寿数有满足，而且让他的身份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在接下来第20节当中，他说什么？说主耶和华说，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那我们知道刚才在上面说主耶和华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大卫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就知道在前面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当中的第八节，大卫他从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里第八节撒母耳记下第八节这里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神也知道大卫他以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卫他从前是在旷野为他的父亲在旷野去放羊他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小辈，是一个小民，是一个平民而已。然而当大卫他思想过去的时候，再看到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现在是以色列南北王国的一个君王。 那当大卫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心里面存上一颗感恩的心。那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啊，在本来在公司里面是一个小员工啊，没有人看得起一样。然而你做着做着，神使你慢慢慢慢的升高啊，做经理，甚至后来可以做老板了。那我们回想我们以前啊，做平民啊，做一个小小的员工。那我们再看看神使我们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的时候，我们自然我们也会献上啊感恩的心。神当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思想他神啊给他的福气的时候，其实他不仅他思想到他的身份有一个改变，其实他更看到了神啊，他想不到神给他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的应许，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的经啊，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神给啊这个大卫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应许，这是大卫他没有想到的。他不仅神他应许在第九节说，不仅神应许他说我常与你同在，要剪除你一切的仇敌，而且必使他的名得大名。那所以说，直到今天，我们都对这个大卫王都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名真的是啊千古留名啊。他不仅啊神不仅在这一方面给他有一个应许，他还神还应许他，在他做王的时候，他的四境可以平安啊。他这是第二方面的应许。那么第三方面就是神也应许给他建立家室，也让我们可以从后面的撒母耳啊记下以及列王记上下以及历代志上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啊，神给他建立家室，以至于影响到久远，以至于让我们今天知道那个耶稣基督都是从这个大卫的家族里面出来的。那这是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神也应许大卫有一颗寿数可以满足啊。我们说我们的神给大卫这样的应许，也其实这也是一个福气。如果人可以寿数满足而离开世界，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福气。很多的人他不能够寿数满足而离开了世界。那最后一方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是什么？就是说不断有人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面啊做王。这是神给大卫的这些五个方面的一个应许。当大卫他回想到过去的时候，回想他过去之前的时候，真的他是啊，真的是他几乎没有什么。然而神却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给他有这么多的应许。我们可以思想，当大卫他得知这么多的应许的时候，他自然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献上一颗感恩的祷告。那我们也这也让我想到了啊，我们宣信堂从起初到现在。啊，起初我们从单单加教堂对吗？单单加教堂啊分出来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手里面是一无所有啊，我们寄居在别人的圣殿当中去敬拜主，我们后来我们去找地方去购置产业，以至于我们今天直到今天，我们的建堂的基金我们可以还清。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神在宣信堂，在我们每一位宣信堂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和福气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属宣信堂的弟兄姐妹，每个人当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从内心当中，我们要感谢神他奇妙的带领和看顾保守。当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思想回顾的时候，然后再看看现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感恩吗？会感恩吗？我们每个人，我相信从当中经历过的人，每个人都会从内心当中发出那种赞美那个感恩之心来。那大卫也是一样，当他回顾以前，然后他再看看现在神给他的这一切的福气的时候，他自然来到神的面前也会感恩。 那说到感恩，我们常常要思想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啊的家庭啊很和谐很和睦啊，我们的身体啊很康健，我们也能吃，我们也能够得到安息，得到休息，或者是我们的孩子都很啊聪明，学习也非常的好，或者是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每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然也就会从内心当中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让我凡事可以亨通，我感谢你可以凡事让我顺利，让我的家人，让我的身体，让我的孩子，让我的事业等等等等各方面都很顺利，我可以感谢。那我要问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以上的事情完全都相反过来的时候，你们还能感恩吗？我的身体，我身上有病痛了，有绝症了，我们还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认识你是真神，我们还能吗？很少人能够有这样的一颗感恩。或者是说，我的孩子他的学习也不是很好，整天的啊，每一天的都是调皮捣蛋啊，实在是让人费心啊。还有就是我的事业本来是坐在经理的位置上，为什么一步一步而是往下坡路走呢？甚至到有一天被炒鱿鱼，那这个时候你还能够感恩吗？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一个流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被掳到异国他乡的时候，当时的君王啊，当时统治这个国家的这个君王不允许这个人啊向他的神来敬拜。然而这个人他每一天啊三次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他感谢祷告。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但以理。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但以理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甚至就是说，如果他要违反当时君王所颁布的命令的时候，很可能他的生命就受到一个危险。而但以理他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感恩。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如果把我们每个人啊放在那个当时但以理那个环境当中，我们能怎么做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当回顾以前，也看看我们现在，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给了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需要不论是在顺境当中还是在逆境当中，让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啊前书五章十六到啊十八节的经文当中也教导当时的信徒，其实也今天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他说什么？你们要常常喜乐啊，不住的祷告，最后说什么？凡事谢恩。这里面那个凡事谢恩，就是不论你是大事小事，是好事是坏事，我们相信凡啊临到我们的都是神所应许的，当中也有神的美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心存谦卑，我们也当献上感恩。这也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意的一个表达。那我们不仅来到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要心存谦卑，我们要献上感恩的心，我们最后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抓住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那我们从25节一直到29节当中，说到那个应许，我们需要用一个啊小小的一个例子来啊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应许。我们说到应许的时候，我们觉得会很笼统，或者是说我们不会很啊好像有一点啊很形象，但是啊好像是很模糊，我们不是很明白。这个应许，我们说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会啊常常给我们这些身边的这个孩子啊有啊答应他们做一些事情。就好比方啊做父母的啊会给他的孩子有的时候说，嗨宝贝啊，如果你在这个一年当中能够把圣经完全的读一遍之后， 啊，到时候我就带你到游乐园去转一转，然后也带你去吃一点你喜欢吃的东西。其实在这无形当中，你就是在给你的孩子答应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对你的孩子有一个应许。当你的孩子他真正的在一年当中完全的把圣经读完了一遍，他来到你的面前，他就说，爸爸或者是妈妈，我已经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已经把圣经完全的读完了一遍。那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你如何回应他？你是不是要承诺起初你给他答应他的事呢？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当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抓住神啊给他的这个应许，抓住神给他啊让他的寿数满足，让他的啊成立家室，让他的名可以得大名，让他的后裔啊不断人坐在他的王位上面。大卫其实在这地方也这样的抓住神给他的应许啊来向神来祷告。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看的时候，至少出现了五次啊那个应许。那大卫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啊？其实其中之一，他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真正的相信。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人他不相信的话，他能够抓住他的应许吗？或者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做为人父母，我们说话不算话，你想你这样在孩子面前一个承诺或者答应孩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这个孩子他能够抓住你给他的这个答应他的事情吗？不会。那大卫呢，他之所以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抓住神的应许，是因为他对神的话语的一个相信。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在第28节当中，大卫他这样说，他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那么从这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他对神的话语一颗真实的信靠和相信。而大卫他对神的话语的一个真实的相信和信靠呢，不是单单从这个地方，我们从23节一直到24节当中，大卫他追溯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大卫从这个地方他知道神是守约，他是立约守约的上帝，他是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他看到神他说话他算话，神的话他没有改变。那大卫他一直追溯到那个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第23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数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来。其实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神起初在创世纪当中的第15章第17章当中，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神起初给亚伯拉罕立约说，你的后裔要比海边的沙比天空的星星还要多，但是呢你的后裔后来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并且在那个地方要服侍别人400年，但我会惩罚那地的民，然后我会把他拯救出来。那其实在大卫在这地方他也就是表明神啊，如何的把这个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并在这些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当时啊，在当时那个埃及国内，神借着石灾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个神又使风吹红海，然后以色列民他过红海如走干地一样。不仅这样，而且神也一直用着火柱和云柱来引导这个以色列民。于是大卫他能够知道，然后他也看到神的话，以至于神是守约立约的神，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也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抓住神啊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清楚并坚信神他说话是算话，他的话是不改变。 他怎么样应许，他也怎么样成就。那他不仅这个地方大卫他抓住啊，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其实在后来我们也知道，当啊神应许他的后裔，也就是他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把那个圣殿建完之后，那所罗门召聚他啊神的百姓来到这个殿面前，然后所罗门其实也抓住神的应许，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主耶和华说你照着你向你的仆人大卫所应许的，今天也成就在我们的啊这些百姓的身上，来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那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神他不仅他立约，他和亚伯拉罕立约，他和大卫立约，他也在这当中让我们从今天这个角度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他所立的约一一的都会要实践。那这也要使我们啊学习到啊一方面的功课，学习到什么呢？神给我们的应许他会成就。那我们在圣经，从圣经当中，那神也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应许，他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应许呢？首先神啊，首先啊，主耶稣他在圣经当中他应许他会再来接我们到他给我们所预备的地方，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以至于让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有啊活泼的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盼望主耶稣他会来，而且他会接我们去到他给我们所预备的地方。他不仅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而且他也吩咐一切按照他话语去奉献的人必蒙神的赐福，这是在圣经当中带着应许的一个命令。你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一个啊方法的吩咐去做的话，你就得到神的赐福。那最后给每一位啊弟兄姐妹很大最大的应许，就是凡所接受相信耶稣的人作为个人的救主的人必得着永远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宝贵的应许，以至于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往这条回天家的路上来奔走。那在圣经当中也神不仅给我们有这些的应许，他也给我们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引诱的时候，他也给我们有明确的一个应许，那就是在啊，当我们遇到试探，受到引诱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有明确的一个应许。他应许我们什么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0:13当中啊，我们可以打开这一处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来看，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我们看神他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在哥林多前书的10:13，我们打开这一处的经文之后呢，啊，我们就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0:13。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来看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来，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是神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眼里面或者是心里面觉得神离我们很远的时候，当我们的灵力在低谷的时候，他神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啊，可以靠着他，他可以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他不仅让我们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神给我们有这些宝贵的应许，其实他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不能够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面对我们害怕的事情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那么也就是在以赛亚书41:10，我们来打开这一处的经文，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胆怯的时候，我们害怕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有 宝贵的应许，那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1章的第十节。我们看到我们在惧怕胆怯的时候，我们看神他给我们有啊什么样的一个应许。以赛亚书41章第十节打开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读。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神给我们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当我们胆怯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面对一些自己胜不过事情的时候，神他在这地方他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也不要惊慌，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坚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一些害怕的事情吗？啊，我在学院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会劳作，我有的时候啊，在一边劳作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会看到啊，会忽然听到从那个厨房打扫，就是打扫厨房的那些啊同学们，那些姐妹，她就有的时候会惊叫的跳出来啊，原来她发现了，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老鼠出来，或者是有的时候她会看到啊一只蟑螂，她很害怕。然后我就是告诉他，然后我就说，神告诉我们遇到这些事情你不要害怕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而且我们要靠着神的话去面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或者挑战，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啊。前段时间啊，我也和一个牧者在分享啊，这个牧者他跟我分享，他说他一生当中他第一次住院，然后我就跟他来聊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住院那两天你是怎么度过的？然后他就说，我靠着抓住神的话，神给我的应许，因为他当时在软弱，也在软弱当中，他也有病痛，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啊，我当初就靠这两句话，他说靠着哪两句话呢？就是说啊，当我在软弱的时候，当我在病痛的时候，然后他就想起了神的话，想起神什么话，他就说啊，耶和华作者为王，当洪水泛滥之后，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大的一句安慰的话，这是一句多大鼓励的话。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多多的思想神的话，神他如何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给我们有各方面的应许，只是我们今天对神的话了解的太少，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各方面的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想不起啊神的话，以至于我们想我们靠着自己去面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们要多多读神的话，以至于也能够灵活用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应许，以至于我们常常过得胜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来做一个啊总结。当我们说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要心存啊谦卑。当我如何才能够啊心存谦卑呢？首先我们要啊对神有一颗清楚的认识，我们认识这位神他是多么的伟大，然后也看到自己多么的啊渺小和不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这第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我们不仅要心存有一颗谦卑，我们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前是本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而神他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流血舍命，做我们众人的赎价，以至于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可以罪得赦免，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不仅给大卫有应许，其实也给我们有应许。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献上感恩的心。那不仅我们有谦卑，我们要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还需要常常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携手更奔跑回家这条天路。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多读多熟悉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不熟悉圣经，我们怎么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呢？我们都不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抓住神的应许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鼓励大家多读圣经，多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给你和我这些什么方面的应许，以至于让我们不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种新生命来。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在很久以前你就把圣经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圣经更好的来明白你对我们要说的话，也能够更好的明白你让我们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恳求你把大卫的那一颗聪明有智慧的心也赏赐给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恳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感恩的心，更能够清楚的知道你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阿爸天父，我们恳求你继续引导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重价用宝血所赎回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常常过得胜的生活，不要羞辱主的名。主啊，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